喂，好的，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三的瑜伽经，哦，每周三的释迦经。我们这一次是从69开始，但是在讲69以前，要知道的一件事是，整个的瑜伽经，整个的释迦经是每一节都相互连贯的。当我们看到69，感知我们的念头、主体的我跟内部的器官、客体的我，这句话实际上连贯着我们上上周讲到的前面的段落，它没法被分开讲。我们看到65提到你的精神集中于嗡的音，66提到你默念一个为以阿为尾字的一个字节，也就是你的声音渐渐的融化于一个啊的尾音里面等等。这一切前面的提示实际上是在为你真正产生觉知力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性的准备。什么准备呢？当你首先有能力融入源头的时候，你才有能力从源头转过脸来看到你自己的主体跟客体。这个先决条件相当重要，因为所有近代南传的一些修行方法里面提到，你要警觉的觉知你所有的行动，觉知到你所有的思想运动、身体运动、内外一切的运动。但是如果你只是从这里开始的话，也就是只是从69开始的话，你极有可能是以一个聚焦的方式开始这条道路的。当你注意你的手的运动、脚的运动、思想的流动，无一例外的它将是聚焦化的。或者你为了避免聚焦，你说我整体性的感觉，整体性的感觉，整个手脚头部甚至包括念头在内，整体性的感觉我这个全身整个人内内外外，即使你整体性的感觉内内外外你整个人，这意味着你也是聚焦在你整个人上而已，也是一种聚焦，只是聚焦的探照灯的光源扩大了那么一点，它仍然是探照灯，仍然是聚焦化的。那么怎么样成为不聚焦的觉知？这也就是克里希纳穆提一直提到的全观。怎么样能够产生没有任何聚焦的觉知力呢？那就必须首先领悟到65、64等等前面的这些经文。当你的意识首先融入了那个啊的尾音，融入了嗡的尾音，嗡的深处，最深处，以至于忘我，让你深深的鸣唱一个嗡的声音，发自最深处的嗡的声音，你自然的会有一种忘我的倾向，有一种融化于这个震动当中的倾向，一个非常深沉的嗡，你开始渐渐的变得融入了那个声音本身，你的意识非常自然的就忘记了身体的存在。这好像这两个方法看上去几乎是对立面，一个是要忘我的，完全忘记身体的存在，一个是要完全觉知到身体的一举一动内内外外，这两个对立面好像无法融合，而事实是这两个对立面必须同时存在，你不可能只拥有一面，你如果只拥有一面，比如说你只拥有融入嗡的那一面，忘我的那一面，你甚至会在那个嗡的声音里面忘记身体，忘记整个世界的存在，完全陶醉于那个旋律里面，陶醉于那个音乐的高潮里面。但是你如果100%的陶醉进去的话，意味着你的生命将不能长久。老子在《道德经》里面讲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它有一个潜在的含义。你融入了一个焦点，融入了一个意识源头的焦点，以至于忘记了其他的一切东西， 也就是你开始离开了你的身体，身心内外，完全融入那个源头里面，融入了上帝当中，你在做一个脱离身体的运动。这也就是为什么梅赫巴巴提到，那些成道者如果没有回来的话，他的生命将只持续14天。他太强烈的融入了那个源头，他的神罪太深了，以至于肉体的存在自动枯萎了。所以这是一个极端的表现，它并不平衡。而当你强烈的专注在另一极，专注在你的身体的运动、身体的念头、内内外外所有的一切，但不超出身体以外，你全部的关注都在你身体上、运动上、思想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又来到了另一极。这一极是什么？这一极意味着你在创造全然的封闭。它正好是另外的一个现象，另一极的现象。你在融入源头的时候，你创造的全然的超越、超脱，以至于这个超脱太深了，你都会离开你的身体。而在这一极，你将创造全然的封闭。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古老的传统里一直提到打坐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并不是打坐本身有什么生理上的危险，而是打坐。禅定本身其实是一个双刃剑，这个大家可能以前没有人曾经这样详细的提到过禅定的双刃剑的性质。但是禅定的确是个双刃剑，你如果做得不好，你的禅定会变成封闭型的禅定，它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倾向，你会变得越来越枯燥，越来越枯萎，越来越灰暗。所以，当你禅定做得不好的时候，你的封闭倾向增加的时候，你会越来越远离尘世，你会越来越移向荒芜的场所，因为你的内在必然跟外在对应。当你的内在变得越来越封闭，越来越荒芜，你的外在环境也会变得越来越荒芜，它是个对应的现象。而当你的禅定走在对的方向上的时候，也就是你在禅定中必须产生两个对立、两极同时存在的平衡，这个就是69真正要讲的一件事。它省去了前半段，因为前半段在前面的经文里已经表达过了。所以，当我们要理解第69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知道，它提到的感知是有一个源头的，它是发自这个意识中心源头的感知，而不是一个聚焦化的感觉。如果你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够上升到源头的高度，然后转过脸来，自然的看到一切，这一切显然会包括你的念头，显然也会包括客体的我，整个身体物质的存在，甚至包括其他。当你以源头的角度回过脸来，你的觉知将是自动的全观，自动的全然，没有任何焦点。所以这才是69真正要表达的含义。只有这个时候，你才朝向正确的禅定，而这个禅定会神奇的创造一些东西。以前佛经里佛陀曾经讲过，禅定一须臾。一须臾是很短的时间，啊，一两秒钟，胜造七级浮屠，浮屠就是佛塔，七层的佛塔，最高的佛塔，也就是你，当你在一个超然平衡的禅定里面的时候，哪怕只是很短的时间，你也在创造巨大的福德。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禅定会创造巨大的福德？因为当你从源头的视角，以无聚焦的方式看到整体的时候，其实你此时此刻正在成为源头的工具，向整体释放光、释放爱、释放所有的美好。这种释放跟布施的性质是一样的，你在付出， 也许我这样讲，大家并不完全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件事只有你亲身经验到了，你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今天一开场讲的这些东西其实是非常深的，非常深奥的，也许大家不一定能完全听得懂。它是一个禅定的最直观的描述。当你还没有亲身的经验的时候，你也许完全无法理解刚才所讲的这些东西。我以最直观的方式描述了真正在禅定当中的意识状态。你成为了一个源头的管道，你把源头的爱跟光洒向了这个世界。对，这就是一种福德，就是一种创造。对，为什么？在经典里提到，一个有成就者做过禅定的地方，也许是个山洞，也许是一个寺院，只要有成就者曾经在这里禅定过，此地将成为福地。所以非常奇怪，你看，往往是一些古老寺院里那些种的树会非常的强壮茂盛，那些树甚至已经上百年了。而在寺院以外，你很难见到能活这么久的树，除非在原始森林里受到整个森林的保护力量。如果在一个城市的环境里，很难有一棵活得如此久的树，但是在寺院里它就会有，因为寺院存在着某种保护性的祝福力量，这力量不仅仅来自于那些雕塑、那些佛像。也来自于禅定的僧人，所以当你在正确的禅定里，实际上意味着你在向这个世界辐射出祝福的光芒，你的周围将因此而受惠，甚至当你离开了你的房间，你的祝福仍然存在于那个空房间里，那个能量仍然是在的，所以第69条经文。意味着你必须达到一个内在的平衡点，在这个点上，你将会极其自然的、完全没有聚焦的看到主体的我跟客体的我。当你看到主客体的我，以非聚焦的方式，这个时候你将会看到妄念、思想像空中的云彩一样不可靠。不可靠这个词意味着你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它只是天空中飘过的一朵白云。如果你以聚焦的方式面对你的思想，你肯定会感觉到如临大敌的感觉，因为你跟你的思想现在是对立面、战争面，你潜在的试图降服它，而它潜在的是你的敌人。这就是当你聚焦的看到你的思想的时候，你无法避免一场战争。而当你在正确的安住在源头上看的时候，从来也没有战争。地宗大手印里面提到，当一个人在正确的大手印禅定的时候，他看到所有的一切就好像一个太阳底下坐在躺椅上的老人，看着周围的孩子在戏耍一样，非常的轻松快乐，而且他并没有把那些孩子当成是他的敌人。他并没有把那些思想、那些妄念当成是对立面，没有，因为他没有焦点，他仅仅是看到这些思想，仅仅是孩子气的，他一眼就认出他们只是天上的云朵，孩子气的，而且他认出这些思想无论好坏都没有界限，色彩划界限，纵使可分亦不可分，这个翻译的并不是很恰当。但是它内在的含义意味着，所有好坏对立面的思想实际上性质等同，你并不需要区分它们。你有一个上帝般的虔诚的思想，跟你1分钟以后产生的一个最下流的思想，这两者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它们都是一个最普通的思想而已，并没有哪个更高，哪个更低。因为当你处在大手印禅定状态下的时候，没有高低的区别。一个虔诚的思想跟一个下流的思想， 在你看来都是孩子，都是游戏般的流过。所以当欲望来的时候，当一个情绪，当一个感觉，当一个非常强烈的想法冲击你的时候，自知而后猝然弃之。这个时候甚至你不需要自知，根本用不着想它，也用不着猝然弃之。猝然弃之意味着你还在用力，但是当你在真正的禅定状态里的时候，在大手印的觉知里的时候，甚至连那个力都没有，一切都自然的就飘过去了。你并没有抓住它，也没有把它当成是对立面，所以你也没有必要猝然弃之，没有必要用任何的力，它都是自然的。在欲望未起与未之前，我怎能抓住我的现状，自知消融于此美中。所以他在72这段经文里面告诉你，真正应该安住的地方是哪里？是这个美里面，是这个永恒里面，是这个源头里面，消融于这个美当中。而所有其他的一切都像云朵一样飘过，你的思想，你的感觉，你强烈的欲望，他们都是一云朵。当你要与他们抗争的时候，他们就变得强大了。这点很奇怪，你越是想要跟你的思想抗争，越是想要压住它、消灭它，它就变得强大了，它就变成一个强壮的魔鬼。而当你像一个老人一样看着孩子在游戏的时候，它突然就变弱了，它开始展现出它本来的样子，它仅仅是一个飘忽的思想而已，仅仅是一个孩子，最幼稚的孩子。你所有的思想都是最幼稚的孩子，无一例外，即使再高尚的思想，其实没有任何思想是真正崇高的。所以在欲望发起的时候，知识发动的时候，以你整个的意识觉知它，整个的意识意味着你必须来到那个意识的源头，所以这才是重点。Shakti， 每一种觉知都很有限，都消失于全能中，所以无论你在觉知当中，在你的意识源头当中出现无数的东西，多么庞大的东西，他们最终都会消失在这个源头当中。你并不需要去区分他们的高跟低，形色不可分割，不可分者乃无在不在的存在，你自己的形体，此二者皆为心识所照体验之。这一切无论你自己的形体、你的思想还是外在的事物，这一切都将消融于你的源头当中。你现在是超然的，你现在是超越的，一切都会在你的超越里自动的融化，以至于心在极度的欲望中也能够如如不动。这个世界变得像变戏法一样，像展开的画卷一样，而你看到它的时候，你的心没有任何的忧戚，没有高兴，也没有悲伤，却有一种超然的自由。亲爱的人啊，勿留心于乐，勿注意于苦，但取其中，中是什么？中就是那个源头。所以整个这一长串的，从69开始，到最后78、79，扬弃形体的执着，体会我无所不在、无在不在的真乐。这一切都告诉你，你最后要达到的都是那个源头，你最后要达到的都是这个超然，这个是最终的方式。听上去好像非常简单，听上去好像并没有太大的困难，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行者，一个真正的行者，我没有讲你是一个修行者，修行这个词已经显得太刺耳了，太逆耳了，我只讲你是一个行者。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行者，你将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你将发现你总是有一些起伏，你将发现你在第一个月感觉状态非常良好，然后正当你感觉到非常欣喜、非常畅快、非常高兴的时候，第二个月突然这一切都消失了，你突然掉下去，你会发现你的前进总是那么迂回。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迂回？这个几乎是每一个在道路上的人都会出现的现象。 但这个现象并不是无理由的，它有非常深的，而且相当重要的内在理由。我记得克里希那穆提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文明的盛衰，跟每一个人的周期等等，这一切似乎都存在着一个大的周期律在里面。当然，这个周期律显然是遵循着物理法则的。”你有高潮就必然有低潮，你有升起就必然有下降。如果仅仅是这种物理性的周期律，这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这并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克里希那穆提接下去讲的这句话。但是他说，整个文明的进步却取决于整个人类对上帝的追寻，也就是在物理上，整个世界的确是遵循着周期律在向前发展，但是你内在的向往、内在的冲动，却仍然决定于你本人。就这里面有两个力量，一个是物理的客观力量，你不能违反它，这个周期律是存在的，但是却有一个主动力量。存在于你里面，你的自由选择的权利，而这个自由选择有两个方向。课提到，如果你选择了对上帝的追寻，文明将在周期循环中逐渐上升。虽然循环存在，但它是一个向上通道，文明将越来越兴旺。而如果一旦人类忘记了对上帝的追寻，也就是对真理源头的追寻，对最终宇宙奥秘的追寻，整个人类的循环将急速下降，也在循环，但是它的方向是向下降的，最终人类将自相残杀，毁灭在对物欲的无止境的追逐当中。对循环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出在你的心。是否始终对准了目标，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也许你的前一个月，你的心由于激励，由于信念，强烈的集中在探索的目标上，集中在对意识源头、对上帝本身探索的强烈向往中，所以你虽然会经历循环，但那个循环总体上是上升的。是走上升通道的，所以当你在上升通道当中经历循环的时候，即使是低谷的时候，也不会令你感觉到失望。虽然是一个低谷，所以在那个低谷你会觉得平静。在上升通道当中，如果是一个高峰的时候，你会觉得兴奋，觉得充满力量。所以这个时候，周期律的两极都是以正向的方式表达的，平静跟力量。而一个月以后，你渐渐的习惯于这种固定模，你渐渐习惯于这种冥想的方式或者某种固定的形式，以至于开始只注重于形式本身，比如说，你只注重于禅定。只注重于具体的冥想，却忘记了这个禅定、这个冥想最终指向的目标，也就是上帝，也就是那个源头。这个是很多人身上发生的一个问题。他们开始只注意到形式本身，却忘记了最实质的东西。他们开始不停地念诵咒语，比如说，他开始不停地念诵几十万遍的某某咒语。或者开始不停的礼拜，不停的唱诵，不停的禅定，但他却在他的念诵当中，在他的禅定当中，在他所做的所有形式当中，他的情感却越来越淡了。对于最终源头与上帝连接的那个情感在降低，而并非在升高，他渐渐忘记了那个实质的核心的东西，以至于形式。很快就变得令人枯燥乏味了，他开始走进一个下降的循环通道，渐渐的， 当他来到下降的低谷的时候，他会变得沮丧，变得无聊。在下降通道的高潮阶段，他也许会觉得稍微放松一下，稍微轻松了一点。但整体趋势仍然是向下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产生了这种关闭的效应，这种忽然走入低谷的效应，他的内在一定有一个非常深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他忘记了实质的东西，他所做的所有外在一切的形式都是为了这个实质，而他渐渐淡忘了这个实质，就开始着迷于表面的形式，而表面的形式产生的冲击并不能持续太久，所以很快你内在的文明开始渐渐的失落，开始走向低谷。当然它不会一下子走向低谷，它也会以循环的方式渐渐的下降。所以克里希那穆提提到，如果一个人类的文明能够被激发起内在的追寻，注定整个文明将会渐渐的上升当中。当你能够激发起内在的追寻，你的文明也将再一次走向上升通道。所以千万不要忘记你到底是为了什么，这点尤其重要。无论你做什么事，哪怕你是在上班，你如果认为你的工作仅仅是为了挣一口吃饭的钱，那么你的工作就失去了所有意义，你的工作迟早让你觉得无聊、厌倦、烦躁。但是如果你明白你每天去工作，每天去上班，每天走同样的那条路，它最深处的意义并不是为了工作本身，它最深处的意义是为了支持你追寻源头，因为你挣的那份工资仍在支持着你的肉体的存在，支持着你的生活，而你的生活最终的目标是为了追寻那个源头，所以为了这个源头所做的其他一切事突然间就变亮了，突然间他们都被赋予了意义。甚至当你走在一条路上的时候，即使一个最简单的行走的动作都被赋予了意义，突然你整个的生活或者仅仅只是洗碗这么一件最微小的事都被赋予了意义。如果你能把你生活当中每一件最微小的事情都能领会到它最深处的作用，你的生活将大不一样，而你的生活将整个走上向上通道的道路。所以不要埋怨你为什么生活这么平淡无聊，因为你没有找到你生活的意义。一旦找到了你活着是为了什么，即使你仍然做原来的工作，仍然如此平淡无奇的生活，但是你整个生活的颜色就完全不一样了。而这个颜色会开始走向上升通道，你突然间发现一个有理想的人，一个有真正内在目标的人，他的生活圈子在很快的时间内就发生了改变，他会认识更多的能帮助他的人，而原来那些不符合他理想目标的人会自动的淡出他的圈子，这意味着你在重组你整个的生活，你的生活在走向一个向上通道的光明空间，这点很重要。这一切都来自于你内在的最中心的那个核心愿望。当你紧紧的把握住了这个核心愿望，你生活当中出现的任何起伏就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即使有起伏，在你看来他们并不是阻碍，而是促进。所以当你的心开始指向这个神圣的源头，而且当你的心能够时时刻刻的把这件事作为最终的最神圣的目标的时候，你的整个生活将不得不进入上升通道。 你不可能再掉下去了，你只会向上走，当然会有周期，但周期算什么？没有关系，周期非常正常。而所有的周期，尤其所有来到低谷的那一级的周期，将提示你所有你的弱点。在上升通道的周期里面，一旦你来到了低谷的那一端，它将显示你的原来未被注意的弱点，你将立刻超越它，你将培养出超越它的力量，直到最后那个钟摆将会越摆越小，它的幅度会越来越小，意味着你的稳定性将越来越高，你超越克服你自身弱点的能力将会越来越强大。所以只要你在上升通道当中，那个克服弱点的事件反而变成了一件相当有兴趣的挑战。只有在下降通道当中，当你的弱点淹没你的时候，它将会成为痛苦，因为你无法超越它，你只会被它压倒。而在上升通道就不一样了，你将渐渐地训练出超越的能力，战胜它的能力，挑战它的能力，所以那个兴趣就来了。所以你可以以此来评估你的生活，你的生活是走在上升通道当中，还是走在下降通道当中？一旦你发现你的生活是在下降通道当中，那个最深处的原因几乎都是同样的，都是一个原因，就是你已经松开了追寻终极的那个力量，你的手已经松开了上帝的手。只要你再一次抓紧，上帝就会再一次把你往上升的通道拉上去。所以，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每当你失落的时候，每当你感觉到忧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也许从表面上再怎么寻找都无法发现那个让你下降的原因是在哪里。你可以找各种禅定的原因，你方法的原因，冥想的错误，等等等等，你甚至可以修正它们，改正它们。但是你会发现，即使你把方法修正了，改变了，你甚至换了环境，换了房间，换了周围的人，但是一个星期以后，一个月以后，你发现你仍然没有特别明显的升起来，所以你注定你没有找到那个真正的原因在哪。大家记得中国古代有一个叫这个，一个是王阳明，另外一个是死在监狱里的那个大光明悟大光明法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我忘了。有人能提醒一下，有一个叫悟大光明法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对，文天祥，对的，文天祥，他是死在狱中的，而且据史料记载，他的监狱小到什么程度，最后把他关在一个地下的一个地牢里面，几乎很难有什么光线，而且他的监狱地底下全是潮虫，因为非常潮湿、黑暗，都是霉菌，而且他的房间，那个监狱的房间相当的小，大概才3到4个平方，但文天祥骨子里面是个非常坚硬的人，即使在这么一个灰暗阴沉的环境里，完全见不到阳光的环境里，他都没有向下掉，他反而向上升。他当时有一首诗，我不知道这首诗我在博客里面引用过，天心阁好像也发过这个诗，你可以把这个诗贴一下。并不是过零丁洋，另外一首文天祥在狱中的一首诗，专门讲他在狱中的一个经验的，写得非常好。我在博客里面发过，但是我现在一下子找不到。我来看一下，没有找到。哦，对的，对的，是在这儿。对的，他的整个人都处在浩然正气当中，这个正气意味着他内在的心智强烈的在向上升，天地有正气啊！所以文天祥最后是在监狱当中 忽然误入大光明的，忽然正悟的一个人，在如此阴暗的环境下竟然照样正入大光明。而且奇怪的是，如果一般的人在这么一个环境下，身体肯定是生病的，但是如果你能够像文天祥这样，他内在有浩然的正气，内在有大光明，他的诗里面曾经提到他在监狱里面身体非常好啊，没有得任何因为阴暗潮湿所生的一些郁闷的病，没有，完全没有。所以一个人，对对对，是在这儿如此在寒暑啊，百利自闭啊。所以一个人如果建立了内在强烈的信念，而且那个信念必须是指向源头的信念，那么你的生活将焕然如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在对于走在道路上的人来说尤其重要。我们刚才讲到第七十九，阳气形体的执着，体会我无所不在，无在不在的真乐。对，一旦你能够经验到那个真乐，你能够像文天祥那样经验到内在的大光明，内在的这个永恒无限，你自动就会扬弃眼前的一切，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最终做准备的。物与欲在我心中如在他人心中，如此性受随其转化。这个是外在的事物，内在的欲望虽然好像仍然会在你自己的心中流露出来，你的心里面仍然会有产生一些欲望，产生一些烦恼，产生一些思想念头，但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就好像他们是在别人的心中产生出来一样，跟你了无关系，你好像看一个旁观者一样看着他们，你开始拥有了那么超然的能力，即使这些东西产生于你的思想里面，但是你也觉得他们好像就好像是别人的思想里面那些旁观的东西一样。所以这意味着你安住在永恒当中的力量已经变得如此的娴熟，对于主与客的领会，物与未物的无二。为物者有一大特点，保持主观的心态而不迷失于物啊。他这个讲的非常明确，非常的这个简洁，就是完全保持住你这个主观的安住于永恒的心态而不迷失于物，非常简单。整个宗教，全部人类文明的追寻，其实要讲的话就是这一句话，你是否能够保持住你内在的永恒而不迷失于外物，无论这个外物是主观的思想还是客观的其他事物都一样，当你保持在你内在的光明当中，你的整个人生将注定向上运动。把每一个人的意识作为自己的意识加以体会，如此则放开自我的关注而成为每一个人，这个是更进一步了。刚才我们前面81前面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关于你本人的，你个人的，你个人如何先达到稳定，这个是首要条件。一个在自身还没有稳定的人想要去帮助别人是非常愚昧的，古人讲类似于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还没有行走在水面上的能力，然后你就要跳到那个河里去拉别人，然后最终的结果是你让别人拉下去了啊。所以我们也有的人说认为别人很可怜，所以你要拉他一把，但是最终的事实是你被别人拉下去了。所以当你有爱，你必须发展你的智慧，只有爱跟智慧合一的时候，你才能真正帮助人，缺一不可。无论这两者你失去了任何一个方面，你都将无法真正帮助到任何人。所以在81你已经达到了稳定的主观心态的时候，你已经能够面对任何环境而不迷失于环境，迷失于外物的时候，你达到如此的中心，如此的稳定的时候，你才能做82这件事。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别人的思想其实跟你的思想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别人在内心里也跟你一样有恐惧，有强烈的欲望，有各种烦恼，有无聊，有灰暗，你将深切的体会到别人的意识状态。你这个时候，你没有必要太多的关注你个人的那些烦恼了，因为你已经稳定的超越于他们了，你已经对你自己的思想烦恼超然了。这个时候，你的爱将看到其他的人，你将看到其他的人仍然在痛苦当中，你将看到其他的人仍然在漩涡当中而无法自拔，因为他们找不到恰当的方法，他们总是在事物表面解决问题，所以他们最终还是会被陷进去。你开始能够理解每一个人无法自拔的痛苦，一次次被卷进去的痛苦，找不到出路的痛苦。这个时候，出于同情跟慈悲，你会自发的给他们指路，你将会告诉他们，你找的方向只是自我循环，你还没有往最深处的地方找到那个点，而你只要抓住那个点，外在的循环就会自动的解脱，但你并不会帮他做，你只是指给方向，这是所有古代成道者做了同样的一件事，没有人会替你做。所有的成就者，所有的佛陀，都只做一件事，用他的手指指出那个月亮，他只做这一件事，而这件事对于你来说其实已经足够了。当一个人以从智慧的角度领会他个人生命的错误的时候，他将会能从自己的错误当中解脱。如果他不能，说明他的领会还没有真正领会到位，他必须重新领会，再一次的领会。只有这个，只有他本人的领会能拯救他本人，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别人的力量能够拯救他。所以，即使你产生了慈悲，产生了爱，你也可以从你的智慧看出，任何一个人只能自己救自己，这个是真理，没有任何人能够背着你走，这个是做不到的。因为你不是身体，你是灵魂，灵魂无法背来背去，哈哈，当然这是笑话。好的，我们现在开始接下来的以太身的冥想，大家可以以非常享受的方式，深深的沉浸在那个音乐里，同时大家也可以在那个音乐当中开始建立你的信念。把今天讲的东西用于实践，只有实践才有力量，理解没有力量，理解仅仅是敲门，只有实践是真正的力量。所以怎么实践？你在以太身内，在那个旋律当中，请你树立你的信念，像上帝的信念，像永恒的信念，请你树立，请你明确你做的所有事情背后的目标。而向那个目标前进，或者向上帝，向那个最终的源头发出你的祈祷跟呼唤。好，我们现在开始以太身的录音。